大家好，欢迎收听父子大乱斗播客第46期，我是小猪猪。
嗨，我是 Happy，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3年7月25号的下午，
对，
7:30钟，我们跳过了两周，一周还是两周，一两周的时间吧，应该只有一周时间，然后上个礼拜天没录，然后现在
对，
录。今天是小猪自己，我然后早点回来，但是他提出来要录的啊，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我来说一个开场白故事吧，因为前三四天前吧，和小哥我打印了一份英文文章啊，我就和他逐一的来读了，也是当做一次阅读理解，也是当做一次我觉得非常喜欢的一篇英语文章。
嗯，
啊，这篇英语文章的标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说做困难事情的作用吧，做困难事情的作用。我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父子.one 啊，父子.one， 你可以去上面看到我们所有的相关的链接，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父子周刊，我们已经发送了一期啊，我相信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可以发送第二期。父子周刊，那父子周刊里面包括我和小猪猪每周和你分享了一个我们推荐的内容，或者说我们想和你分享的小故事啊等等等等。那你可以通过邮件来订阅，
对，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讲的这篇文章的链接。这篇文章讲什么呢？讲的就是说一个人说，作者说，他说为什么要，他说他读书的时候不懂为什么要去把成绩搞好，为什么要去学代数啊，或者说
就是学微积分
啊，学微积分。他后来都现在才知道，他现在这个作者30多岁啊，是一篇 blog， 就是博客，他说现在知道那个学微积分的目的是因为你要证明啊，通过做这些困难的事情来证明你可以去做困难的事情。那当你克服的困难越多，特别是那些有用重要但是你不愿意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当你克服这些困难，就说越多的话，你对自己的建立的你就对自己了解自己嘛，你了解自己的能力所在，边际所在，然后了解你自己能够吃苦，能够耐劳，能够坚持做好每一件事情。
对
对。然后这篇文章我觉得蛮好，跟小猪的主意分享，我相信他也有一些感受。然后我昨天想提到这个故事，因为昨天我又读到一条推文啊，就说写的非常简短，可能就两句话吧，大概好几句话，但我只觉得两句。他说不要建立信心，因为有时候很多人说，哎，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建议啊，就说你要有信心啊，要自信啊，对不对？
自信即巅峰。
对，你如果只是去建立自信的话，你建立不了自信的。你应该什么建，他说第二句话应该建立证据。什么证据呢？就刚刚我刚才讲的，我不喜欢学微积分，但是我把微积分学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证据啊。这个刚才我讲的那篇文章是讲了一样的事情，你不要去建立一些虚无的信心，甚至说你花钱买一些很漂亮的包包，买跑，有钱的找父母要钱买跑车，来靠这些外在的东西来给自己建立信心，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那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带来信心？证据，那英文是 evident。你要通过你做一件一件困难的事情才能建立信心啊。我想这些其实也是和小猪说今天要录播客有关，就是说你当你连续不断的做自己承诺要做的事情的话，或者说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话，它其实就是逐渐建立证据啊，建立自己能够做困难的事情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对。
那今天分享什么故事？
今天分享一下商场追杀。
对，就是小猪猪。
对，
刚刚放假的时候。
对，刚刚放假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一个小组，现在都是暑假里面要小组活动嘛。那次也不算是小组活动嘛，就是约出来玩一下。然后
是一个现实中的游戏。
对，是一个现实中的追杀游戏，在商场里面玩。然后再讲一下那个最近的女足世界杯。
对，我们两个一起在周末看了一场比赛。
对，是的。
然后最后我分享一下，也邀请小JR 和我一起来讲一下我们一起读完的一本书啊，《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一本散文集，以及我们在周末去参观鲁迅博物馆和鲁迅故居，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感受，对不对？
对。
OK， 那什么是商场追杀？
商场追杀就是那个， 他的灵感应该是来自那个就是我的世界的，不是那个别人什么追杀嘛，
有，所以有固定的规则。
对，就是说两个人来抓，然后其他，我们是八个人玩嘛，两个人抓，然后其他六个人跑，然后我们的就是躲跑，可是商场大嘛，就是万一抓不到也不能联系，就不好办，所以我们开一个定位，虽然那个定位非常慢啊，但是大知道能知道大致方向，然后那个定位可以看楼层就好很多，然后那个定位还可以看电梯，然后就是开定位，然后就是跑，
就一开始先躲，有躲猫猫，就是说你如果两个人追的话，其他人可能先跑五分钟或者五秒钟或十秒钟，
对，是的，然后就是要抓到人，你就是抓到别人的话，别人就可以开始和大家一起抓，然后最后抓到最后一个人，
就像僵尸被咬了，被僵尸
对，是的，就被感染了，然后我们如果谁被抓了，就会在那个一个群里面，就是一个追杀的群里面，就是说一声我被抓了，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嘛，因为一开始他们被抓了都没在群里说一声，然后就在那抓
身份，
对，然后就一堆人被骂，然后就是后来。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规则就越来越多，就是玩的更合理一些，
就在一层楼里面玩，
还是三层楼，
三层楼都可以跑，
对，是的，
那你在里面跑的话，你工作人员会不会说你不要到处乱跑？
这没人管的，
一共几个人玩？
一共八个人，然后每次两个人来抓，然后一开始他们躲的，他们有很多人是躲起来嘛，可是那个定位一看就知道在哪里，后来就没人开始没人躲了，然后都在那儿跑，然后分享一下那个玩的有趣的地方啊，就是那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抓人其实也有一个技巧，就是它商场是一个椭圆形的嘛，然后就是它在它椭圆形，它椭圆形它中间是空的嘛，然后它的那个椭圆形的外面，就是外面那条边是可以走的嘛，中间不是空的嘛，
然后可以看到对面，
对，是可以看到对面，然后它中间空的，就是它那个两边椭圆形的尽头，就是它是一个连着的嘛，连通的嘛，所以两个人从尽头的两边去抓，然后就是万一抓到人了，就是可以把人逮在那个死胡同那儿，就非常有意思。
是，
然后当然有的人比较灵活的话，就是我有一次我抓一个同学没抓到，就是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配合嘛，然后那个同学把那个要抓的人怼到面前了，然后我伸手去抓没抓到，然后这就非常的难受，
但是你不能去躲到厕所里面去。
对，一开始也有人躲厕所，然后把门锁了。
是的呀，那对啊，
对，
你不锁门，你也不一定找得到。
对，
你也不肯挨个去。
对，然后我们后来就是说不能进店，不能进厕所了。
对，只能在外面。
对。然后其实外面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躲的，比方说有些商场，对，很多私角小角落里面。
当老六。
对。然后最搞笑的是，我有个同学，就是他当时那个就是有个地方有很多人在那边嘛，然后他就躲在那个地方，就和那群人融为一体，然后后来没找到他，因为那个地方是商场里面一个限时的一个玩的地方，就是参观的地方吧，他就躲在那个里面，然后都没找到。
okay.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后来就是不让躲在一些很老六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个同学他玩了三把都没抓到，就是到就是都拖了十分钟都抓不到，他然后后来他出来以后我们问他在哪儿，他跟我们说你知道什么吗，他跟我们说他躲在那个一个应急通道，然后还隔了一层防火门，隔了三层防火门的一个应急通道里面。
所以你要躲到这里面去，你就很难找，特别是你还那么多店是吧？你可以躲到店里面的那个什么某某角落里面。
对，
所以说要限定不能进。
嗯，是的。然后我还想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嗯，
就是左电里面的话，就是有个很搞笑的，
嗯，
就是他有个电是儿童玩的嘛，就是弟弟也经常去，
嗯，
然后有贺言文，我要是那个付钱付一个进去玩的，然后躲那里面，
嗯，
然后我在里面明目张胆的走，然后别人看不到我，感觉这样躲猫猫没什么意思。
是的，
嗯，对，
这就有一点像躲猫猫加一个就是追赶的游戏。
嗯，对，
嗯，反正是只要同学在一起玩，都怎么样都很开心。
嗯，对。
最近为什么就是说周末也没有同学出来玩？
最近不是没同学，是我没约出来玩，
嗯，
他们要约的话还是有很多人出来玩。
对，可以约同学去商场里坐坐，吃一点冷饮啊，
嗯，
聊聊天啊，
嗯，
都可以。
对，
把 Switch 带着打打游戏也可以。
嗯，是的。
对，然后我们那其实也是去鲁迅公园那一天，就我们在麦当劳吃饭，其实背后也有，我看有六个还是八个，就
六个吧，好像
差不多。
对，
在一起打游戏打得很嗨。
对，是的，好像在打，他们俩每个人打游戏好像不一样。
嗯，
有的人在打这个，有人在打那个。
对，有一两个人在连，那可能其他人在玩其他游戏。
嗯，对。
但同学出来玩就是这样的，在一起吃吃饭，讲讲话呀，
嗯，
然后打打游戏啊，也不要太长的时间，可能中午两三个小时，下午再逛逛也蛮好的。
嗯，对，我们那天就是这样玩的，
嗯，
我们下午就是在那打游戏。
嗯，对，
嗯，
对，暑假就是这样子，暑假已经过一半，我其实我还很想游泳啊，
嗯，
但是，
嗯，
你不愿意游那。
对。
对，然后哦，我们看完了第一本学校要求的书，叫《朝花夕拾》。
对，
然后佳亚也写了一篇作文，讲了其中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朝花夕拾》讲了什么？《朝花夕拾》其实就是鲁迅啊，
嗯，
我想你一定知道鲁迅啊，就是教材里经常会出现他的文章。
对，
鲁迅写了十篇散文。那我小时候，GR 写了一篇作文，是关于他其中一个故事，是长妈妈和那个山海经的故事。
嗯，
那我自己感兴趣了，我觉得挺有趣的是后面几篇文章，鲁迅来写他自己在日本的一些日子啊，就是我就感觉鲁迅还是很小资的一个人啊，
嗯，
就小资情调，现在的词啊，
嗯，
他那个时候没小资情调，就在日本呢喜欢吃点心啊，吃那种有名的点心啊，然后买很多，
嗯，
托那些书店买那种外文书，什么英文德文啊，他不太读日本的作家的书，他喜欢读德语的，他后来学俄语，然后他还有个习惯，就喜欢煮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就是他三伏天啊，就现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他家里也永远有一个炉子在烧着，去烧沸水去喝茶。
对，
其实那个喝茶，我们在那个周末去参观鲁迅博物馆里面，也有专门一个角落是讲鲁迅喝茶的，有的他喝茶一些茶具啊什么的，他是一个很爱喝茶的人。
是的，
这我对《朝花夕拾》这一本书最大的一个感受。
嗯，
然后我看你那个作文里面写的演妈妈，还是演，是不是叫
演太太？
演太太是谁？我都不记得。
演太太是那个，就是说他们那些举个，就是鲁迅举了个例子，就是说他们小朋友在那吃冰，换做什么那些太太的话，就是告诉他们家长，然后让他们家长出来骂一顿，然后那演太太就是会说什么，就是你们吃帮你记着，就那个，就是他那个鲁迅他爸，就是他爸不是最后要去世了嘛，然后就是那个演太太进来说什么，把什么烧成灰，然后让他爸捏在手里。
是他家亲戚对吧？还是他邻居啊？
邻居。
哦，他家邻居。哦，就是啊，就是我们，你这样一说，也就是我们其实经常，我那个时候还有那种，我小时候那个时代还有，就是喜欢小孩在外面玩，有邻居的阿姨妈妈都还认识，但现在就是比较少。哎，我们现在也有，
对，
阿姨妈妈
是的，
就是这种角色啊。
嗯，
对对，然后他强调的，我相信也就是封建社会那种有点迷信啊，有点，
对，
你其实抛开迷信不谈的话，你看哪怕现在的我们那些邻居街坊呀，那年纪大一点的阿姨们，其实也有点幸福啊什么，
对，
就是很生动的一些我们自己生活中可以看到的一些人。
嗯，对，是的。
所以鲁迅说总体来讲还是生活化，
嗯，
就是说他写的事情你可以理解，他写的人物情感你也可以理解，然后就可以哪怕是跨过一百年之后啊，你读起来也就是和我们现在哪怕现在当代人写的一样的 那样的感觉是吧？可以感同身受。
嗯，对，是的。
然后去鲁迅博物馆，你有什么最大的感受？我先讲一下我的啊，就是鲁迅他个子非常小，我是看了很多照片才发现啊。然后他有一件鲁迅的那个他老婆帮他打的一件毛衣，就很小，他摆出来的，他那个照片上穿的那件毛线背心就很小很小的毛线背心，他摆出来也就是很小很小的，就
他那个
我感觉跟弟弟穿的衣服差不多大的。
嗯，对，他宽还是宽的。
宽还是宽，
就是他是穿在里面的呀。他不是有张照片，就是他穿在里面，然后最里面穿的是那个一件 T 恤，然后、
白色的那个，
然后就衬衫，然后穿了件毛背心，然后外面一个外套。
对对对，总体来讲还是个子比较小。那个时候因为吃饭的吃营养都多少有点营养不良嘛。
嗯，对。
然后他还是非常有个性的，在上海住了10年，对不对？
对，他最后10年是在上海住的。
对，然后我们去参观了他的鲁迅故居，就是他最后住了3年的，去世也是在那个老房子里面去世。我还查了一下地址，是虹口区31路132弄。
对，
你觉得那个房子怎么样？你如果让你去住，你愿不愿意去住？
我愿意，因为它是有3层。
嗯，
可是我就是觉得他那个过道太窄了。
是的，
嗯，
一个过道窄，一个上楼梯很陡，有
对，那个楼梯很陡。
嗯。
然后他那个楼梯是水泥和木头合着做的，下面水泥上面有木头。然后就是去看了，然后那个里面有很多那个就是也不是就是里面有很多房间。
对，每一层，第一层就是厨房和会客厅和餐厅。然后可以通到后面去，后面的一个弄堂，就是大门在这边一个弄堂，后门在另外一个弄堂。
嗯，对。
然后还有一个小庭院，小天井啊。
嗯，然后那个天井不让进，好像。
对。
嗯，对。
我觉得这就是相当于一个联排别墅，但比我们现在联排别墅可能面积要小很多，但是住起来我感觉还是很温馨的。如果一家三四口人去住的话，还是非常够用的。2楼是卧室和储藏室或书房，3楼是另外一间卧室和储藏室或书房，就一共4间房，4房2厅，卫生间也是2卫，我觉得非常好的。然后地点也非常好，那个时候虹口区嘛，就是租界区，应该是租界区。
然后就是当时是有导游带着我们进去讲的。
对，
然后我们待在后面都没怎么仔细看，导游讲完了再冲到前面去看的。
对，他分批的，就是说一次只能进大概10个人左右，8到10个人左右。然后会有后面保安在后面看，因为他里面的那些桌子椅子啊，包括他那些梳妆台啊，都是当时鲁迅用过的，就是原有一点不能算说是文物吧，就是要好好保护一下，不让你随便轻易去碰的那种感觉。 对，
是的。
所以说在上海是可以看到这些名人的一些就是故居啊，遗物啊什么的。对，
然后那个鲁迅故居旁边是那个茅盾的，
对，也是故居。
对，是故居吗？
对，是
啊，
就是上海这种弄堂里面住了还是很多名人的，包括一些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一大二大的会址啊，还是一些当时的一些反正很多名人的一些故居。然后接下来读的《朝花夕拾》也很好，也挺有趣，我们下期节目可以聊一下。
对。
然后女足你看了感觉怎么样？
女足看了感觉很棒。然后就是虽然我们那次是那个输了嘛，就是丹麦1-0，然后就我们是零嘛。然后可是那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精彩的球的。
对，
有一个球是我们那个差点就进了，那个很离谱，他到那个门里面了，然后那个守门员扑出来了，又一个头球打到门杠然后出来了，然后那没进，真的太可惜了。
对，
然后有一个感触很深的，就是我发现他们那个就是带球的时候经常断，然后他们很多长传。然后我就是我那个我觉得全场看到最多的应该是用头顶球。他们那个接长传很多都是用头顶的。
对， 因为球从高处落下来嘛。
嗯，对，
总体来讲还是势均力敌的。当然好像女足第二场比赛已经打了，好像也输了吧，但是我讲总体来讲的话还是就说踢成这个样子啊，有输也有赢都是有可能的，运气占其中一部分吧。当然水平可能又比别总体的差一点，但是也不是说赢不下来的比赛。
嗯，
也是继续为中国女足加油吧。后面这场比赛如果有合适的时间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嗯，对。
嗯，然后最后一个想说的就是，然后最近江亚写了好几篇作文，我跟他一起改的，然后
对，
昨天晚上也在分析写作文的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吧。我觉得写作文和做播客一样的啊，就说你首先要点题，你就知道自己要讲什么，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不要说那件事情，不要讲写流水账啊，不要讲故事本身，而应该讲故事以及你怎么看故事，你怎么阅读这个故事，你怎么表达这个故事呢？这个表达和阅读呢，就是你自己的观察也你自己的感受。这也是我也是看到一篇文章吧，是 JZ 是一个美国纽约的非常知名的饶舌歌手吧。他说他爸和他讲了很多话，以及应该他爸跟他讲的就是说什么样的饶舌歌手是在讲什么呢？然后歌手他讲的是用自己的话来讲自己的生活，什么意思？或者说就是说用告诉别人就是你的生活是事实嘛，或者你周围的现实是事实存在的嘛，但是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讲出来。这个就是他们说这个就是啊真正的 rapper 他们叫在讲的那些歌词吧。
对，
我觉得其实写作文啊和讲播客都是一样，你可以告诉大家中国女足对丹麦女足，但是是以你自己的理解和你自己的方式，对不对？
嗯，
其实每个人都看过，可能几十万几百万人看过。
嗯
，OK， 那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没什么想补充的。好，
那下个礼拜天再见。
好，下周见，拜拜。
去我们的父子点万，然后订阅我们的父子周刊。
嗯，
你要补充一个故事，我要给大家发送存号。
那以后故事就每周二写，
每周三
还每周二？
不是，周日录完就写。
嗯，好。
然后还有一段，这周放钢琴曲还是吉他曲？
这周放吉他。
OK， 好吧。
嗯，
那待会你去录。
好，
好，
下周见，拜拜。
下周见，拜拜。